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来到礼拜三5月22号，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万峰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哎，大伙儿听到文慧的声音又开始有点沙哑了啊。
对，
因为呢，香港这边的天气呢，真是呢阴晴不定啊。那这个有点闷热，因为下雨嘛，所以呢开空调，但又有一点冷；开风扇呢又有一点冷，都不晓得要怎么样照顾好自己了。所以呢，现在呢就有一点点小小的伤风啊。那因此文慧呢就自己的经验来提醒大家了，那就是呢根据气象报告，今天呢还是南方有雨，北方有一点降温，可是明天开始呢南方雨大概就会停了。北方跟南方一起做一件事情，就是升温，你看我都差一点、
升温，
对，我都差一点的这个嘴飘了啊。所以请大家呢随时注意气象报告，特别是温差，不然的话呢就很容易跟文慧一样啊，很容易就伤风啦，很容易就声音沙哑啦，很容易呢就过敏感冒啦、
这几天的天气真的很差劲。今天早上坐公交回电台的时候呢、我在那个空调呢开到最大，觉得它不断喷。
哪一个？你开空调啊？
那个公交上可以调嘛、个别的那个
是吗？
然后我调到最大，然后呢就吹着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那个风很凉，但是我整个人的身体呢、都在火热当中，我怀疑是圣灵降临在我身上了。本来
别听这个万峰老师在这一边呢乱胡说。好，首先第一件事情，咱们香港的公交车是挺现代化的，但不是个人可以去调节。
可以，
你是可以
有个小，
不是，你是可以呢去调节那个风要不要对着你吹，你可以关起来，但绝对不是你个人的位置可以调节你要多少温度的，你千万不要
调风量嘛。
对对对，你要讲清楚嘛，你这样一讲让人家以为咱们香港已经，
但是碰着我的时候觉得那个风是冷的，
是
但是我心里是火热的。
对，那应该的，心里火热是应该的，但不要随便讲你今天早上在车上被圣灵充满。你呢如果真的呢有被圣灵充满呢，刚才你就不会这样乱说了。好，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因为圣灵降临节刚过嘛，就很想学习那个早期教会他们发生的事儿嘛。
哎，他们禁食祷告，请问你昨天到今天
他们没有哪有禁食，每天都恒心掰饼呢。
对，
都有饼吃呢。
对，也有禁食祷告，对不对？对不对？你好好的去看，你好好去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看看前面几章吧。好，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仍然呢会有《圣经深度行》。哎，昨天我们不是开始呢看耶稣所受的试探吗？那昨天是上集，今天呢是中，也就是说呢明天呢还有下。那耶稣受试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对耶稣的传道生涯来说，所以呢我们也一起呢来仔细的查考，那么在当中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学习的。然后呢我们继续来关心呢 Z 世代他们的阅读习惯，我们要说他们是这个网络原住民，他们的阅读习惯已经跟我们不一样了，在网络上的阅读，那么他们喜欢读哪一些书呢？他们读的时候，哎， 有什么样比较特别的点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甚至我们可以切入的去了解他们呢？好，接着我们就一起查考呢这周金句出埃及记六章七节，我们会跟大伙儿一起呢进入经文当中，仔细来看神是怎么呼召摩西的，在呼召的过程里头神有怎么样的应许。好，最后呢就是代祷时间，现在可以提出你的代祷事项了。万峰老师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补充了，我查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三章都没有禁食，
是吗？
只有禁食吃的那个禁，没有这个禁止的禁。
哦、好，那我带文慧呢去查考之后呢，再来看看啊。我不会让万峰老师这样随便乱带风向的。
啊，你看，
看什么呢？
就是圣经看的不熟，所以敲。
那你不要随便乱讲啊，万峰老师，我真是要严重的抗议啊！我们现在是面对所有的弟兄姊妹，不要随便乱讲啊，不要随便用轻佻的心情、心态来做节目啊。
那我用轻松的心态。
对，轻松的心态可以，但绝对不要轻佻的心态啊！这是文慧特别提醒我们万峰老师啊。哎，我一直记得有一句话，他说：“亲密呢会产生戏虐。”就是有时候关系太近了就没有了界限，那么以致呢过了红线，那有的时候呢这个太亲密的关系里头为什么后来会产生裂痕，就是因为呢太亲密忘记界限在哪里，不知不觉呢这个用一些戏虐，戏是游戏的戏，虐是虐待的虐，再加一个言字旁，戏虐的方式呢可能是嘲讽对方啊，又或者是开一些呢啊过了界限的玩笑，以至于呢就破坏了亲密的关系。这一点呢我相信大伙儿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经验，至少文慧有这一些惨痛的经验。
所以呢界限还得分清楚。
对了对了，那我们做节目也是有界限的嘛，对不对？好，今天要跟大伙儿呢讲什么健康小知识呢？那就是呢这个夏天你回到家很热很热，第一件事情你会做什么？
开空调。
哎，空调之后呢
就在空调旁边。
然后呢？
然后就等一会儿。
我怎么觉得好像你是 AI 机器人呢？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啊。那的确呢，我们开空调之后呢，你会不会打开冰箱？如果家里有冷饮，你会拿出你的这个冷饮？哇，啊、
当然不好了，冷饮喝这么多，当然有问题了，因为你令你的胃部那个温度不适合嘛。
哎，万峰老师说的对。
所以你可以这样。就好像圣经说就温水就含在嘴里头嘛，我们是冰水含在嘴里头，放一会儿放到它温，然后就放进去。
你看这个马上的校正回归之后的万峰老师说的话多中听啊，多正确啊，多有爱心啊，哇，提醒我们这个冰水要含在嘴里，的确啊含在嘴里呢，诶，你的口腔感受到那个冷度，那你呢慢慢就会降温了。你如果呢咕噜咕噜喝了一大罐呢，其实呢是你的胃在受伤，你不一定呢真的会有降温，真的会有那种哇凉爽的感觉啊，只是一时之快。那很多人，
所以核心是你的那个嘴巴需要这个冷水，但是你的胃不需要。
其实口渴的时候也是如此，口渴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呢灌了一大瓶水或者是一大壶水一大杯水，应该呢就像万峰老师建议的，就是先含在口里然后呢再吞下去，这样呢让你的口腔感受到那个水，这样你才不会呢啊口渴，或者是口渴的时候呢啊喝了过量的水。好，回过头来，那我们要说冰饮料，那有些人呢就很喜欢呢买啤酒，然后呢冰在冰箱，夏天回来哎就开一罐呢啤酒来喝，觉得真是凉快。我们看那些什么韩剧啊日剧不也是如此吗？哇，回到家开罐啤酒慢慢的喝。可是要提醒大家，啤酒呢冷藏但不要冷冻，因为啤酒呢是一种发酵型的酒，有罐装也有瓶装两种，那瓶里头呢就会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我们急速降温之后，特别是我们买了回家很希望喝到冰啤酒，就把它先放到冷冻库去，急速降温之后它呢我们再拿出来就会使那个气体呢 大量的喷发出来，所以呢，这个内部压力升高，就会发生碎裂或者是爆炸。
喝那个酒就是为了喷那个气出来嘛，噗，那个样子嘛。
对，那我们
还有那他们叫敲一下那个瓶盖，哒哒哒，那就可以了吗？
我们说的是你放到冰箱，不是平常那种的，所以建议啤酒呢，储存的温度呢，应该控制在摄氏5度到25度之间，并且要注意呢，避免呢啊这个阳光直射。如果你想快点喝到凉爽的啤酒呢，可以用湿纸巾包住啤酒，然后呢放入冷藏室15分钟之后，哎，大概就可以呢使你的啤酒冰冰凉凉的。
哎，前几天520嘛，然后呢就有我在那个网上看到好多好奇怪的东西，有一些一分钟冰啤酒的那些工具，例如说呢，它是将那个罐子呢放进去一个箱子里头，你就堆一堆冰在里头，然后呢搅它就转啊转啊转啊转，转半分钟就变冰的啤酒了。
那你有买吗？
当然没买啊，没用，我不喝冰的。
哦，好吧好吧，没想到今天我们很意外的发现万峰老师还是挺养生的啊。所以呢请大家记住啊，所有饮料如果你要让它快速结冰，特别是气泡型的饮料，不要放到冷冻库，你呢用这个纸呢把它包住了，湿纸巾啊或者是纸打湿了包住了，然后放到冰箱15分钟左右，您就可以喝到冰凉的饮料啦。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箴言第29章第23节，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
有些人就是希望什么都比别人好，因此会时不时的不自觉的炫耀自己，例如学历、人脉，并与别人做比较，以此获得优越感。这种表现却不一定换来别人的认同和尊重。真正懂得自我尊重、肯定自我价值的人，是不会常常刻意炫耀自己的。我们应该保持谦卑，不必事事卖弄本事，同时更应接受自己仍有不足，要多向别人学习，这样我们才会不断进步，并受到别人的欢迎。
箴言第29章第23节，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
一切，因为一生的过想是由我的心里发出。哦，恳求主接近我心，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啊。
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今天我可以，
感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好，我就是那个没有那么优雅的琴弦。
开工了，文慧老师早上好。
好，我们开工了，万峰老师。好了，
还有杨天成。
对了对了，
就是你看到天上的那个天空，然后还有那个成功的
成
会不一样。
文慧老师啊，
哎，
我刚刚呢在想哈，因为呢您说呢在拨打热线之前呢您会敲钟。
有的有的。
今天会不一样。
是的，有文慧有万峰，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在吗？如果在的话呢，上来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冒泡，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就继续听节目。早上7:48，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5月22号星期三7:30到8:30直播的线上今天，由良友电台制作，有两位良友电台的同工在这里，我是文慧
啊，我是万峰，早上好啊。那刚才呢我们读的经文呢，箴言29:23，就是讲到呢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
嗯，
那通常都是这样啊，尊荣之前必有谦卑嘛，都是圣经一直教导的。嗯，
对，好，那我现在呢要先跟万峰老师道歉，我刚才在节目开头对你有一点严厉。
你就是高傲，明明使徒行传1-3都没有进食。
那万峰老师先停在这啊，不要翻旧账啊。那我是诚心诚意呢要在万峰老师面前呢跟万峰老师说对不起，我对你太严厉了，但我并没
我并没有
说我的内容是错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再尾巴翘起来了。
不接受。
好，那这节经文呢，其实呢如果我们看看啊，上文下理究竟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那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箴言 呢，有的时候呢，可能你看上文下理都不一定看得出它究竟有没有什么关系。
本来就不一定有上文下理，
对，因为
它可能独立一条条的，
对对对，
鸡汤那样的。
对，但是我们查经的时候一定要先看上文下理，有的时候它是呢一整段都是讲同样一件事，但是我们知道箴言有一些的话语呢是当时的一些啊，就像我们说俗语说谚语说一样，可是都是呢先人的智慧，也是来自于呢神的启示。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我相信这句话不需要呢太多的解释。那因为呢我们知道呢，一个高傲的人他总是呢会有一些地方呢有他的盲点，有他的误区，也因为高傲会使他呢可能在一些的关系上一些的事情上呢有一些错误的判断。好，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我相信呢，可能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呢，也许在人际关系当中呢，可能我们会吃一点亏，可能呢我们会受一点气，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呢神是掌权的，神是鉴察的，心里谦逊的你终必在神那里呢得回你应得的。还有一件事情，心里谦逊的我相信你得到的就是真实的人际关系，你得到的就是真实的人心的回馈，人的尊重。
嗯，对，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也很难平衡嘛，因为呢、我觉得哎，看到有些谦卑的人呢就觉得他们是虚伪的谦卑，特别呢、
真的吗，
在教会里头有很多人看起来都是很谦卑啊、那些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万峰老师，我觉得我们要先学一个态度，
怎样，就是要相信他们是谦卑的、
不是相不相信，而是呢我觉得我们要先学一个，就是凡事呢看一些事情我们要分辨，但不要批判，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发现有些基督徒呢我们不要讲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有些基督徒呢回到教会他呢就是带着批判的眼光批判的心回教会，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哎，台上讲的你能不能自己做得到呢，你做不到你站在台上讲什么呢，那这是批判。但我们要分辨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什么是分辨什么是批判，就是我说的嘛，要有底线嘛，
因为呢
要有界限嘛。
我经常呢出来呢都是一个有自信的样子嘛，然后呢
人家说你是虚伪的，
就说我不谦卑了，就说我太真实了。
哦，原来你被人家呢这个稍微批判过，
我觉得我就是真实嘛。
好，我明白你是受伤的人，受伤的人所以呢讲出了一些他心底话。好，我们我们抱抱你吧。
我打算呢这个礼拜我们教会开会，我打算抢一个岗位来做、平常都没有普通信徒做，
是
都是牧师做的，
是是是。
那我们教会50年成立以来都没有、那我想试试看。
好，
然后呢我猜他们就万峰你这个小子又不谦卑又来搞事儿那样。
那我们就求神帮助万峰老师在表达的时候千万不要像刚才
那我就想应该虚伪、我很想分担牧者们的岗位，那我也觉得自己虚伪。
对，那不一定要虚伪像这样讲话，可是我们也求神帮助万峰老师呢讲话不要过于自高自大，还有呢求神帮助万峰老师呢讲话呢要合乎中道，看自己合乎中道，讲话也要合乎中道，对不对。好，早上的7:53，我们真的是要一起来学习。但是进入圣经深度行这个栏目之前，我们先欢迎一位秀子，是吗？
嗯，对。
好久没冒泡啊，欢迎您又回归又来冒泡了。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进入福音书，广度鸟瞰，深度挖掘，认识耶稣生平。圣经深度行，深度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上一次的节目中呢，我们一起分享了有关耶稣受试探的话题。相信大家对这个话题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在上次的分享中呢，我们提到过 耶稣受试探这件事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只是呢，马可福音记载的非常简短，在马可福音的1:12-13，只是用了2节的经文来记载这个事件，但是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呢，则有非常详细的描述。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对耶稣受试探这件事呢，在记载上、内容上大致是相同的，最大的差别呢，是在于受试探的顺序。在第二和第三个试探呢，马太和路加的顺序是相反的。今天呢，我们会从这一方面来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首先呢，需要指出的是，圣经中说的魔鬼跟另一个名词撒旦其实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敌对上帝的力量或势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马太、马可和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耶稣基督接受魔鬼的试探这一事件呢，编排在耶稣出来传道之前。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耶稣基督在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跟他的传道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显明了大卫家族的后裔耶稣基督，他接受并且战胜了撒旦的试探，显明自己真是神的儿子，有能力胜过魔鬼和他的试探，具备传扬天国福音这样一个大好的信息的资格。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之所以接受魔鬼的试探，是圣灵将他引到了旷野。神允许耶稣在旷野中受试探，目的是向我们确定，耶稣虽然和我们一样会遇到试探，但是耶稣却不会犯罪，却没有犯罪。因此呢，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和不足。所以当我们经历考验，受到生活环境的试炼时，我们可以确信，经历过同样试炼的耶稣，他完全可以理解和体恤我们，因为主耶稣胜过了撒旦的试探，他为我们开创了一条胜利的道路，让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而行。耶稣基督在旷野接受魔鬼40天的试探，非常符合以色列人祖先在旷野40年才得以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生命经验。但是和以色列人在旷野失败的经历不同的是，耶稣基督战胜了在旷野当中所遇到的试探。作者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将以色列人的历史与耶稣基督的使命结合在一起。有一个小细节呢，请弟兄姐妹要特别的留意，只有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提到了40昼夜，而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呢，都是用40天这样的一个名词。由此可以看出，马太福音的作者对于读者的良苦用心，因为通常犹太人认为的完整的一天，包括昼夜在内。下面呢，我们将用3种人常遇到的3种试探的模式，按照马太福音记载的顺序来分享有关耶稣受试探的内容。第一个试探是关乎肉体的情欲，包括所有形式的身体的欲望。正当耶稣饥饿时，魔鬼呢就开始试探他，引诱耶稣要把石头变成食物，这是对人的肉体情欲上的一种试探，隐喻着物质主义对人的这种诱惑。第二个试探呢，是关于今生的骄傲。魔鬼叫耶稣用神迹奇事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一个对耶稣在心思意念上的试探，也可以说是权力崇拜的试探。 第三个试探呢，是关于眼目的情欲。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这同样是一个对耶稣在心思意念上的试探，也可以说是对财富的崇拜上的试探。弟兄姐妹，相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我们都会面对以上的不同的试炼或是试探，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和处置呢？在下一次的分享中，我们会再一次的围绕这个话题呢，和大家继续分享耶稣战胜试探的秘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圣子耶稣，生命引导，今世狂野
前，耶稣来过世上，留下了许多教训事迹，这一切都记载在福音书。
你是道路真光，
但你是否能明白其中的启示，掌握其中的真理准则呢？
呼召我们快跑跟随，不凭言辞胜过十六年，
和我们一起进入新约，展开一段圣经深度行。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是2024年5月22号星期三。好，谢谢大家陪伴万峰老师陪伴文慧呢，到现在早上8点03分，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刚才我们一起呢听了圣经深度行，那耶稣呢所受的试探。昨天呢，我们的小米熊就在我们的第五空间说啊，我们每天受的试探比试炼多吧。那我们的回应就是，不管试炼试探，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面对啊，可能我们要逃避，有的时候也逃避不了，但是我们看看我们的主耶稣是如何去面对，如何胜过的。所以请大家呢好好的重听昨天上集，今天中，明天呢就下集。然后
你猜耶稣有没有变瘦？就是去40天减肥之旅当中，
我觉得万峰老师常常想的角度是很奇怪的，因为万峰老师最近很在意他胖了还是瘦了，对不
对？
对
啊，
所以你就只看这个，
就没动，因为平台期 本来每天瘦的时候就觉得嗯没事儿不难啊。
嗯，好，我们万峰老师呢因为太注意这些事了，所以呢就只注意我们的主耶稣呢40天到底有没有瘦。我相信一定瘦的啦，因为耶稣也是完全的人嘛，对不对？那我就看到呢荷花根呢在第五空间说，哎呀，这有多少奖呢？荷花根呢是不是要准备帮我们又打讲义呢？那在这里呢告诉所有的家人所有的听众，那圣经深度行呢总共有52讲，所以呢会播到7月中。第一第二注意了，是有讲义有文稿的，所以请大家呢就专心听，好好的吸收就行了啊。有问题随时可以呢，哎，听了之后有问题啊，可以随时给我们电邮短信，或者是直接呢
直接在第五空间问就可以了吗？
对，又或者是直接去主啊995啊问一下姚牧师呢跟我们的万峰老师就行了。所以请大家呢不用替我们打这个文稿了，那辛苦了辛苦了，因为我知道荷花根呢可能想要做这件事。好，欢迎好久不见的迦南美地冒泡啦。那天骄也说他是很久没冒泡，天骄欢迎你。还有谁呢很久没冒泡要我们欢迎他的呢？
杨天成。
哦哦，天成老师上来了，天成老师、欢迎您。还有我们的谁呢，广东三壁啊，他也是很久没冒泡，他上来就是问万峰老师关于头像的事情。
对，所以呢就有一个叫炸弹人的出现，
就是万峰是吗？
就是我，因为我测试那个头像能不能生成
那
随便开个名字、
我跟圈位子一样啊，有这样的心愿，万峰老师你取个炸弹人就是炸掉救我啊。
这是我自己说的，
哎，我们希望你说的能够成就在你身上。好，我们回归呢这一周我们要关心的时下话题，那就是呢 Z 世代呢就是从1997年到2012年出生的这一代年轻人，他们被称为 Z 世代。那么他们是网络的原住民，他们成了数字阅读的中坚力量。那他们透过网络呢，我们不说他们的实体书啊，因为如果你问 Z 世代一年读多少本实体书呢，我相信那个平均起来的数目字应该不是太好看。但是如果你问他你在网络里头听了多少本书，或者是透过网络看了多少本书，那个数字呢还是挺漂亮的。
对，你说的也对，因为呢如果叫我去图书馆呢我觉得好麻烦，要还书有点烦。但是呢你说我在网上看不看书呢，我也看一下，所以可能我真的有看书。
好，你是真的有看书，我替万峰老师作证。他呢为做节目呢好几次还跑到图书馆呢，
为了做的时候，
对，
不做的时候就不看，
博览群书呢啊。所以
这个倒是对的，因为呢你走过去图书馆的时候站在那个书架面前觉得那些书都挺好看的，但是一借回家就不看了，
而且闻起来挺香的书香味啊。来，我们说说 Z 世代呢，其实他们在网络上真的看书的，他们平均一年看了28本书。你不要管这个长，这个书卷有多长啊，这个篇幅有多大，也不要管它是小说还是真的文学巨著，那他们真的是看了28本书。然后他们平均呢每天83分钟读书看书阅读，不错吧？那我们说过啊，他们爱看什么书呢？看青春文学，看这个文学方面。青春文学跟文学不同啊，青春文学就是特别指描述年轻人成长过程当中那些的青春心事吧。所以青春文学还有文学还有历史还有心理学强吧，还有哲学。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 Z 世代，他们对文学历史心理学哲学很有兴趣呢。那我们呢今天再来看看呢，他们呢在去年呢2023年那增速最快的网络文学题材，就是呢最快很多作品产生出来的网络的文学题材，有奇幻的，有现实生活的，有轻小说，有科幻的，还有一个历史。我抓到一个，
怎样？
就是历史是从头到尾 我们年轻人很喜欢看的。
对，历史就是故事嘛，历史的英语是什么 history 就是 history 嘛，他的故事。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真的可以从这些年轻人喜欢阅读的这个类型啊，还有阅读的习惯啊，作为切入点啊，跟年轻人来沟通沟通。那么也特别提到啊，这个网络作家呢，哪一个年纪的人呢最多新作家产生呢？00后。
对啊，
00后。
你知道吗？音乐家也是00后最多产生。
真的、
啊、因为呢我们看那个网上的那个记录呢，都是说25岁之前的人呢花最多时间创作一些的文学音乐。
那25岁之后呢我们在干嘛？
没货了。
哦，不是不是，我们忙于生活。
第一个是没货，第二个真的发现这些赚不了钱，因为你做音乐的每天在世上出来是几万首歌。然后几万首歌之后，有哪一首歌能够跑过其他呢？
不红了，不爆火了。
对啊，然后得生活，好像你说，所以最后音乐跟文学也是一样，因为最后的那个修炼呢，得坚持下来。
嗯、这个万峰老师说的对啊，那这个的确让我们想想，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是不是也这样呢？他刚进来的时候充满了创意，像我们的万峰老师一样，然后呢，我们这些长辈就像文慧一样，就把他给压压压，那结果。就很多人被压下去了，有谁像万峰老师呢仍然不断的每天挑战文慧呢？好，
那所以你每天都气炸了，所以得炸弹人来炸你。
哎，我每天就因为万峰老师被激活过来了啊。好，那日益世代呢，他们也开启了阅读的新模式哦。他们呢爱看，他们有个重点，爱评，评是评论的评。那在日益世代当中啊，他们2023年，他们呢看书然后评论呢，你知道那个评论的总条数达多少吗？1.89亿条啊，厉害吧、嗯、哇，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日益世代是一边看就一边，因为网络嘛，他就
弹幕看书嘛，
对对对，
到哪一页就给个弹幕。
对，但是你阅读你是不能够在那个页面上有弹幕的，可是如果你看视频是可以，可是他们就很喜欢在下面发评论了。
这个是真的，因为呢这个就感觉看书呢以前都是跟其他人神交嘛，
嗯，
只有他说我自己在胡思乱想嘛，但是现在呢、嗯、有弹幕我还能评论给一些其他人读书的心得还有
意见。所以厉害吧，所以这个日益世代也就是说他们敢于说话，他们是挺有自信，你可以从另外一边斜杠挺自我的，但是我很欣赏他们敢于说话。那么文学作品哪一本文学作品谈论最高呢？就是《红楼梦》，很多的评论。然后历史方面呢，有没有一本书看过没有？明朝那些事儿，哇、
没有。
哎，我真的想去看看了，明朝那些事儿啊，这个阅读率很高，然后评论也最多。然后呢现实题材呢，我相信你听过这本书，但你未必看过，叫活着，电影可能也看过，活着它的讨论度是最高的。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日益世代呢，他们呢阅读啊，他们会去打卡一些这个类型书籍啊，例如呢万峰老师最喜欢的 AI。
总之我喜欢看所有书，我到那个图书馆，我在书架面前啥都看。
好了，我们知道你很喜欢呢、啊、博览群书了， AI 类是他们喜欢的。还有呢学习类，当然因为他们还年轻嘛，学习类的。还有呢他们很喜欢呢出海，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旅游方面的、
旅游书籍。
对，
以前很流行，现在我觉得已经不太流行，现在上网搜攻略。
对，攻略，对了，没错。还有就
是以前
要买书，他们很喜欢就是怎么说呢，他们很喜欢透过网络去认识不同的地方，就是网上旅行。还有呢知识类，原来他们对一些科普知识挺有兴趣的。还有种田，我就不太明白什么是种田了，是不是一些家居啊日常生活呢？他们呢不但是爱看爱评，他们也爱听，很多时候他们不一定是看， 而是听书。
有没有人想过，其实我打游戏也是看书的一种呢？我的游戏都几百万字文本的呢。
那不叫看啊，那是那个不叫，
我是参与那个故事。
对，那对你不叫看，那不叫看。我们要把阅读真的是看书，好好的定位一下。
好多文字的，我的那些游戏。
阅读不叫做看文字，那不一样。阅读是真的是在看一本啊书，我们要说的啊，不要被万峰老师又带偏了。他们很喜欢听书，而且他们听的时间平均啊，一天听115分钟，哇，比平均看书还长，对不对？115分钟。然后他们最常听的那些作品啊，要写标签嘛，比如说，哎，我通常是看个标题来选择我是不是喜欢看的，譬如说呢，热血。还有呢，行事果断，智商在线，草根崛起，脑洞大，哇，这些呢是他们很喜欢看的。
我跟你说，现在最流行是什么？叫李世民穿越，就是李世民呢，穿越到什么崇祯呢，穿越到溥仪啊，
对对对，
他可以怎么挽救那个清朝明朝，
跟历史有关系的。那么最喜欢听书的 Z 世代啊，有5个城市：上海、成都、广州、重庆、深圳。哇，你看，都是一线大城市啊。好了，那我不知道呢，这个您家里有没有 Z 世代呢？他们是怎么样阅读的？我们又是怎么样阅读的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都可以呢，透过电邮、短信，又或者是在良友电台网站线上今天的播客留言板，又或者是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留言，那么我们收到了就会为你祷告。
新的一天，享受神丰盛慈爱的时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正能量。已经来到7:31，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大家早上。
整个世界停止不转动，很寂寞，走在海边。
好，我来欢迎他出场啦。
我是杨天成，早上好。
来吧，让我们拥抱这新的一天，春天的早晨。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我是文慧，早上的7:31来报道了。
这个时间呢，在这里陪伴你的是新田，早上的7:31。
那早上好，欢迎你一起在线上今天呢跟我们一起相会。那文慧老师不在，那唯有我顶上了。好，我是万峰啊。
早上好，每一位听众家人，很开心又可以跟文慧老师一起做节目了。我是秦贤。
好，秦贤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文慧老师。
那这个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五呢，就是秦贤老师呢从后台呢
跳出来，
对了，就
穿过这个玻璃，
对了，为了从导播室呢进到直播间啊。那么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如果你想在呢节目当中和秦贤老师互动的话，让我说谢谢你，谢谢你到现在呢还在收听这直播节目线上今天，谢谢你，谢谢你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了，彼此的问安，彼此的分享。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那您现在呢正在收听的是已经播到了8:08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有
杨天成，
还有文慧。
每当我背对星空，抱着地球，发现自己其实脆弱，不敢说。当我背对星空，不断摸索。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要在很久很久以后才会等，我了一把种生活。
京剧。
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七节，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背的经文是出埃及记六章七节，那神宣告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主动与以色列民立约的神，所以他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呢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那
要惩罚这个埃及人。
嗯，救脱离，这里所用的救字呢，原文是领出来的意思，而救脱离这个片语呢，是指前往出来，从哪里领出来呢？从哪里救出来呢？从埃及地，埃及人的手中领出来，救出来。那埃及人给以色列人民的重担，神就向摩西保证，他已经感受到自己百姓的重担了，也正在为以色列民呢展开救赎的工作，要将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地领出来。
你看那个时候多幸福，神就会说我听到了，我收到了。那今天我们的祷告，神会不会给我们一个信号，我收到了？
哎，这个大家呢可以自己问自己啊，不需要呢回应我们的万峰老师，我觉得万峰老师也需要自己问自己。那神的拯救呢，第六章六节说，我是耶和华，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这里的救赎这个动词在出埃及记呢只出现两次，另外一次就是15章13节。在旧约中呢，救赎的含义包括什么呢？啊，特指为家族成员赎回被卖的产业，赎回卖身为奴的近亲。所以在旧约讲到救赎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是为家族成员赎回他被卖的产业，甚至这个家族成员近亲被卖为奴，我把他给赎回来。那身为救赎的近亲，那还负有为被杀的亲人报血仇。哇，这个救赎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呢，我有家人被杀了，我要负责为他报这个仇。还有呢，娶寡妇，那就是哥哥亡兄的寡妇为妻啊，生子留后的义务。所以神用救赎这个动词，就表示呢，他自己认为他是以色列人的近亲，是以色列人的家人，所以他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要救赎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那所以这个是救赎这个词呢，
就是脱离嘛，然后把你拉出来嘛。
对，但是更进一步的就是，神认为自己就是以色列人的近亲，是以色列人的家人，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好，问问题。
好，神为什么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呢？神如何看待他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呢？
唐弟兄早上好。
啊，早上好。雷好啊
啊，听到粤语就是特别的亲切。
哎，
厉害。
那我接下来用粤语问一下唐弟兄，你今天想讲什么啊？
听得懂吗？
啊，你好，不错。
你今天想唱歌吗？还是背京剧呢？
想背京剧，唱歌。
其实就是两样都一起来。
先背京剧吧。
来，
感谢父母。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是我把孩子从水里拉出来。
阿妹，
对不对啊？
对。
好，唐弟兄，我知道每次有你一定会听到诗歌的。
好，我给他唱一首，这是福音传扬的时候。
好，
这是福音传扬时候，恩典充满九州，谁把庄稼丰收？感谢主，
哇，
阿门，谢谢。
对，这个曲调我非常的熟悉啊。
哦，是吗？
对对，但是呢，最棒的是我们的弟兄呢填了这个歌词啊，
哦，
所以歌词是非常非常好的。弟兄，你感冒好了，我们很开心呢，你再打电话来，听到你清亮的声音，唱出呢你自己编的歌词的这样的歌曲，保重身体啊，弟兄。好，我们在这里先跟我们的弟兄说再见。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为听众朋友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以祷告来服侍。首先我们今天为斗弟兄来祷告，他说他喉咙不舒服，就求你医治他。也特别今年文慧老师也是在这个天气变化的时候呢，这个喉咙开始不舒服啊，斗弟兄更加是看了医生吃了药也不好，就求你医治他，让时间让他康复，也找到一个康复的方法。我们也为这个舒琴来祷告，他说电瓶车他在去路上去检验他的囊肿啊，求你医治他的身体，赐他的那个检验呢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结果，找到医治的方案。也为这个佳音姊妹她的家要出租来祷告，就求你帮助她找到合适的租客，还有一个合适的租金啊。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大多数人对罪都有远视眼，只看得见别人的，却看不到自己的，看不到自己的罪，看不到。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不管我们的祷告长或短，我们一定要记住了，这一周我们背的经文就是神向摩西说的啊，他百姓的情况他听见了，他看见了，他知道，他明白，他会按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来做工，来成就，
就是求主呢也给我们一个答案，收到了，那样就更好了哈。那起码呢我们就放下心来啊。
嗯，
好了，在这里呢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